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出自中国当代史上最复杂政治领袖江泽民。无论你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还是在互联网迷因中对他充满好奇的年轻人，都无法否认，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座右铭，更是中国过去30年的真实写照。他是如何从一名在上海租界洋行潜伏的地下党员，一步步成为中国权力巅峰的男人？他是如何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宫廷博弈中，从各方妥协的最大公约数转变为大权在握的实权领袖？当他面对8964的学潮、北约轰炸的怒火，面对入世谈判的最后通牒，他又是如何以冷血和智慧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他令人叹为观止的平衡术？在许多人眼中，他是将中国推向全球化深海的操盘手，是中国经济黄金10年的缔造者。但在另一些人的视角下，他是那个让国企改革阵痛长达数十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表现审慎甚至迟缓的执政者。有人称赞他完成了共产党历史上几乎可以被称为首次的有序权力交接，但也有人怨恨他老眼昏花，隔代指定习近平作为接班人，而后者的倒行逆施将中国改革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为什么在他去世后，原本充满戏谑色彩的摩哈亚文化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那个时代的集体怀旧？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难以剥离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与社会债务？今天的视频，我们将跳出官方叙事的层层滤镜，带你重返那个动荡与机遇并存的江时代。从当年的沪场运动、上海滩的突围，一直到震动中南海的权力内幕，无论是非功过，这段历史都不仅属于他，更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去看看这个改变了中国的男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城内东关区的田家巷，这里毗邻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是当时扬州商贾云集、文气聚集的富庶之地。江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由其祖父江石溪一手奠定。江石溪早年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1915年后弃医从商，出任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驻扬州协理。凭借祖父经营船运业的深厚积累，江家在田家巷拥有一座带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宅内雕梁画栋，书斋内摆满了京石子集与各式艺术品。江泽民出生时，生父江世俊与生母吴月清已育有一子一女，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然而，那个时代的安稳总是脆弱的。1927年，由于战乱波及，幼小的江泽民随家人被迫迁往南通柳家巷避难，直到1929年局势稍缓，江家才迁回扬州，定居于东圈门的民居内。江泽民的启蒙教育打上了深刻的书香门第烙印。7岁入读江都县立实验小学前，他便在祖父的影响下沉浸于极其严苛的古典文化训练中。1937年夏，江泽民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名校，不仅以学术严谨著称，更因培养了朱自清等一批文化巨匠而享誉海内外。在扬州中学的6年求学生涯中，江泽民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中西合璧式教育。虽然此时扬州已沦陷，校园里弥漫着日军占领下的压抑气息，但在朱自清等先贤精神的感召下，扬州中学的师生依然努力在精神世界中守住一方净土。在这里，江泽民不仅继续精进自己的文史修养，也开始接触现代科学，并系统学习外语，例如英语和德语。这所学校严谨而开放的学风，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既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又拥有国际化科学视野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开放视野，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只有看到更大的世界，才能理解不同的制度、思想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在今天这个信息被层层过滤的时代，想要看到更完整的世界，其实并不容易。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可以帮助你安全匿名的穿越网络边界。 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访问全球的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从而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Surfshark 采用军用级加密技术，在你上网时会隐藏真实的 IP 地址，并加密所有网络流量，让外部监控者看到的只是无法破译的乱码。即便是在咖啡厅、机场等公共 WiFi 环境下，也能有效保护你的隐私安全。除此之外， Surfshark 还提供 Clean Web 功能，能够自动屏蔽钓鱼广告和恶意网站，而伪装模式则可以隐藏 VPN 的使用痕迹，让外部监控无法识别你正在使用加密连接。更重要的是， Surfshark 坚持严格的无日志政策，所有服务器运行在 RAM-only 内存架构上，数据不会写入硬盘，服务器每次重启都会自动清除所有信息，从物理层面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如果你也希望像当年的江泽民那样拥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点击本频道的专属链接，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Wixila， 即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务，无风险试用。在这个被算法和信息边界包围的时代， Surfshark 不只是一个 VPN， 更是一把钥匙，帮助你跨越边界，看见更大的世界。江泽民政治生命的底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六叔江尚卿所铺就的。江尚卿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江家最早投身中共的先行者。在抗日战争中，他出任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张爱萍、汪道涵等年轻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成为新四军在皖东北地区的关键人物。然而在1939年8月29日，年仅28岁的江尚卿在完成谈判后的归途中，于安徽泗县的一场伏击战中遭地方武装杀害。在传统中国宗法制度中，承袭香火是家族延续的核心逻辑。由于江尚卿去世时年仅28岁，膝下仅育有2个女儿，江泽灵和江泽慧，并无男性继承人。为了不让这一脉的香火断绝，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将时年13岁的长子江泽民过继给江尚卿的遗孀王芷兰为四子。这场在田家巷低调举行的宗法仪式，实则是一场政治上的跨时空对接。从此，江泽民在名义与法律上由一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代转型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之后，这一身份在其后的中共政治生态中具有极高的红色合法性，成为他日后进入中共核心层的一张隐形通行证。虽然外界对其早年身世知之甚少，但这重身份在关键时刻赋予了他无可动摇的政治信用，使他即使在缺乏传统军功和长征资历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得党内元老阶层的天然信任。而对于江泽民命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江尚卿极其丰厚的人脉遗产。江尚卿当年的密友张爱萍和汪道涵始终关注着这位烈士遗孤的成长，这种基于鲜血与理想的人际纽带在数十年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张爱萍在中共建政后做到国防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汪道涵则做到了上海市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正是汪道涵对这名烈士之子的特殊关照与提拔，开启了江泽民在工业领域的跃升之路。1980年代又是在汪道涵的极力推荐下，江泽民得以主政上海，迈出了通向北京的关键一步。1943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阴霾下，17岁的江泽民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成为了该系当年录取的8名新生之一。此时的南京正处于日本扶持的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但江泽民一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保持了平稳的生活状态。因此坊间一直有传言是因为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这一时期投入汪伪政权门下做过一段时间汉奸，但这一观点暂时没有特别确凿的证据。1943年冬，一场名为清毒运动的学生起义成为了江泽民政治生命的初次洗礼。汪伪政权治下的南京，鸦片烟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江泽民与数千名学生一同走上夫子庙等街区，勇敢捣毁烟馆，焚烧鸦片。虽然当时的江泽民并不知道这场运动背后的真正协调者是共产党。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重回南京。 由于国民政府不承认汪伪政权下大学的学分，学生必须重修学分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政令遭到众多学生的反对，中共趁机组织起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江泽民也参与其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收回此政令。由此可以看出，为何今天的中共对群众示威游行严加防守，因为他们深谙此道的动员力量。于是江泽民进入上海临时大学就读，1946年在同学王加油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1947年转入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也即是上海交大前身。在交大这座拥有严谨工科传统的殿堂里，江泽民接受了极高强度的工程专业训练。交大的课程体系完全采用美式教育模式，教材、实验报告甚至讲课均使用全英语。江泽民在这段时期不仅精通了复杂的交流电技术与输电理论，还培养了严密的逻辑思维，这成为了他日后作为技术官僚施政的底色。与此同时，江泽民在交大期间对西方文化的深入钻研也留下了深刻的伏笔。他不仅阅读狄更斯、马克吐温的著作，更能用流利的英文脱稿背诵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说》。他当时或许并未想到这一技能会在40年后发挥意想不到的政治作用。1986年冬，当成千上万激动的学生在上海市政府前示威时，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再次背诵起林肯那句“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虽然江泽民并未真正将中国带向民主，但在1986年，这段背诵确实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从1943年至1947年的大学求学生涯中，实际上只有最后一年是在交通大学度过的。然而在此后的公开履历与个人表述中，他始终以交大校友自居，这一选择多少耐人寻味，也从侧面反映出他本人对早年在汪伪政权时期就读中央大学的经历似乎有所顾忌。至于这种谨慎是否与其家庭在汪伪政权统治下能够相对平稳地度过战乱岁月有关，则已难有确证，只能留给后人揣测。1947年夏，21岁的江泽民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尽管顶着名校光环，但在内战导致交通中断、经济混乱的背景下，找工作并非易事。最终经教授推荐，江泽民进入了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海宁洋行，即后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这是一家拥有庞大冷藏设备的中美合资食品企业，主要生产美女牌冰激凌和果棍。在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担任工程科工程师期间，江泽民展现了极其扎实的专业功底。他曾回忆，入职之初就有工人要他修理坏掉的马达。尽管大学课程主要涉及理论，他仍凭借出色的逻辑能力成功解决，从而在基层工人群体中确立了技术专家的威信。然而，在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之下，江泽民秘密进行着中共党员的工作。他深入车间，利用与工人们相处融洽的优势，在工人群众和青年会夜校中秘密开展中共宣传工作。1949年初，随着国共内战进入决胜时刻，江泽民迎来了一生中最紧张的挑战。当时中共地下党指示上海各基层组织必须全力开展护厂运动，确保机器设备不被国军运走。在海宁洋行，江泽民奉党组织之命组织工人们日夜看守工厂。他将工人分成三班，流转执勤，甚至指挥大家将卡车开离厂区，藏匿小型工具，以阻挠国军搬运机器。在这次运动中，江泽民最突出的功劳是保护了两台至关重要的发电机。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轰炸了上海的部分供电设施，发电机成了全厂乃至周边恢复生产的关键。江泽民亲自与护厂队一起在枪声频发的黎明守住机房，确保了发电机完好无损。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上海正式宣告一致。随着红旗在深城升起，23岁的江泽民结束了地下潜伏岁月，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正式向社会公开。上海解放后，工厂改组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江泽民因其过硬的技术背景和在护厂运动中的立功表现，被任命为工厂党代表。他同时还担任了副工程师及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全权负责工厂的生产恢复工作。此时的江泽民意气风发， 他的个人命运已经与这个崭新的政权紧密契合在一起。中共建政初期，工厂面临着极大的生产压力与安全威胁。1950年发生的26轰炸导致上海电力供应几乎瘫痪，工厂生产面临停摆。江泽民不仅在行政上统筹全局，更发挥了工程技术带头人的本色。他亲自钻进机房，带领技术人员抢修电路，并创造性的将两台发电机并联发电，确保了工厂在废墟中迅速恢复冰激凌和蛋品的生产。在一民工厂工作期间，江泽民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伯乐汪道涵。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亲临工厂考察，江泽民在总经理办公室内向他展示了详尽的商业策略报告。汪道涵不仅对这个充满活力、精通技术的年轻人印象深刻，更因为汪的夫人戴希可当时正是江泽民的直属上司，这种关系让两人走得更近。更深层的纽带在于历史的传承。得知江泽民是已故密友江尚卿之后，汪道涵便对他格外器重，在政治前途上大力提拔。在汪的赏识下，江泽民的职业生涯开启了快速上升通道。1951年，他被调任上海制造厂副厂长，1953年又随汪道涵进入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出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气专业科科长。建国初期，中国境内尤其是上海还保存着民国留下的市场经济，尚有外资企业在运营。此时上海冷饮市场几乎被美资背景的美女牌所垄断，于是江泽民主导创立了光明牌与其竞争，并赋予其天亮了新中国一片光明的深刻内涵。江泽民不仅是一名工程师，还展现出了颇为突出的市场意识和营销能力。为了打开销路，他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在工厂的交通车上挂上醒目的宣传木牌，安排播音员在闹市区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甚至组织宣传小分队深入里弄，挨家挨户推广产品。在他看来，搞好生产的关键在于销售，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再好的生产能力也难以发挥价值。这种在当时并不常见的市场思维，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民国时期成长的经历。那是一个相对正常，仍然保留着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环境，使他从年轻时就接触到商业与市场的基本逻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习近平对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式推崇，恰恰说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往往会深刻塑造其经济观念与治理思路。很快，光明牌风靡上海，不仅在商业上打破了洋货的垄断，更在心理上增强了民众对国货的信心。这种商业直觉与创新精神，在他40多年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拥抱全球市场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在事业稳步上升的1951年1月6日，江泽民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王冶平正式结为连理。王冶平同样出身于扬州的书香门第，是江泽民养母的亲侄女。王冶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安静、温文、含蓄、谦逊，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他始终保持低调。这段结合为江泽民提供了最稳固的后方基地。在1951年和1954年，他们的长子江绵恒和次子江绵康相继出生。1955年4月，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化旗舰项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技术储备人才，江泽民与数十名技术人员一起乘坐火车穿越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他的目的地是著名的斯大林汽车厂，在那里他将接受为期一年的电力控制系统专业培训。在莫斯科的岁月是江泽民技术官僚身份确立的关键期，也是他国际视野形成的起点。斯大林工厂庞大的工业规模和严密的管理体系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央控制室度过，面对着复杂的刻度盘、测量仪和控制板，钻研当时世界先进的电力动力技术，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江泽民在语言与文化上也展现出惊人的天赋。他以极大的热情苦学俄语，很快便达到了娴熟的程度，不仅能毫无障碍地阅读复杂的苏联技术文献，甚至能用俄语高唱苏联民歌。他沉浸在俄罗斯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阅读果戈里、托尔斯泰等名家的原文著作， 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深厚的语言修养，使他在当时封闭且苏联化的中共干部群体中显得尤为独特，成为了党内罕见的国际派人物。他在莫斯科大学用俄语发表讲话，以及在日后外交场合展示的多语才华，皆在这一时期埋下了伏笔。1956年春，江泽民学成回国，北上长春，投身到新中国工业长子的建设热潮中。他先后担任长春一汽动力处科长、副处长以及副总动力师，实质上成为了全厂复杂能源供应系统的心脏管理者。同年7月，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下线，江泽民正是背后保障动力供应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一汽工作期间，江泽民展现了技术优先的务实管理风格。即便在1956年百花齐放及随后严酷的反右运动政治高压下，江泽民在政治动荡中表现出一种克制。面对上级摊派的华右派指标，他采取了极其消极的态度，试图通过技术性的辩解和程序上的周旋来保护厂里的技术骨干。1960年代初，由于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暴政，加之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三年大饥荒接踵而至。随着苏联专家撤走和煤炭短缺，一汽的生产面临停摆，长春十万市民的冬季供暖也岌岌可危。江泽民被临危受命，出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大型工程总指挥。这是一项在当时极具技术风险和时间压力的任务，中央要求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以便让工厂和城市度过严冬。江泽民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工程组织才干，他立足于大庆油田的原油资源，带领10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三班倒的拼命攻坚。在长春零下30度的极寒天气里，经过3个半月的艰苦奋斗，一汽恢复了动力，长春市民也顺利度过了寒冬。这次成功的改造被视为一汽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江泽民在晚年视察一汽时，依然深情地称该工程为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1962年，江泽民告别了奋斗8年的长春一汽，回到他熟悉的上海，出任一机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一调动标志着他从工厂基层管理向科研行政领导的正式转型。在上海期间，他不仅负责科研领导工作，还亲自主持完成了国家急需的 JO2 系列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的全国统一系列设计任务，为中国工业设备的标准化做出了关键贡献。1966年，江泽民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跨越，被调往武汉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他首次成为二级部下属单位的一把手。在这里，他担负起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设计的重任，这一领域属于当时国家的前沿尖端技术。然而，这一跨省调动也带来了长达20年的家庭遗憾。他的妻子王冶萍与两个儿子留在了上海，江泽民从此开启了漫长的分居生活，仅在假期才能团聚。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泽民所处的科研领域迅速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文革初期的武汉出现了一个巨型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由50多个组织合并而成，全名叫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号称全部成员122万人。武汉地区85%以上的中共党员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简称百万雄师组织。但在1967年1月，风暴席卷全国，造反派红卫兵后来居上，开始了对保皇派红卫兵的清算。由于江泽民此前赞成百万雄师组织，于是他的个人档案被彻查，而后被拉下所长职位，被迫接受批斗和长期的停职检讨。停职2年后，他被送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所幸江泽民并非身处北京这样的动荡中心，在干校里他的生活还算平稳。他在农场里养猪种小麦，甚至还能利用劳作之余的缝隙，依然坚持背诵外语、阅读西方文学和翻译俄文技术著作。江泽民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幸存，并最终重回政坛，其背后的生存逻辑值得深究。首先，他的烈士子弟江上清四子的身份为他提供了天然的政治防护罩。这种在中共体制内极具分量的红色合法性，使造反派在对其进行迫害时有所忌惮。其次，他的专业不可替代性成为了最强的护身符。 江泽民在 J-O-2 电机和原子能发电设备设计上的深厚造诣，属于国家建设中急需的硬技术。随着1970年后，中共外交战略的微调，特别是援建罗马尼亚等外交任务的出现，像他这样没在文革中殒命，又精通俄语，且具备高级工程经验的官员，成为了中共官场中不可多得的稀缺人才。1970年底，江泽民离开了武器干校，返回北京，重新被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外事局副局长。这一任命标志着他正式开启了从基层技术管理向外事外交领域的职业跨界。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而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战略需求，中国政府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15所大型机械制造厂，这一项目在当时被视为国家外交的重中之重。1971年，44岁的江泽民受命出任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率领考察团奔赴一线。他的任务是深入研究在当地援建这些工厂的技术可行性，并统筹整体实施方案。在罗马尼亚期间，江泽民再次展现了他惊人的语言天赋。他不仅熟练运用已有的俄语和英语，还抓紧一切机会苦学罗马尼亚语，最终能够直接用当地语言与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深入交流。这次外派经历是江泽民的外交首秀，他在回国后积极推动两国最终敲定了援建协议，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这位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悲惨的独裁者，他的政治路线和遗产被迅速清洗。然而，作为四人帮大本营的上海，当时仍囤有数万民兵及大量武器，局势极度不稳，意图与中央政府对抗。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已经50岁的江泽民被委以重任，作为中央派出的14人工作组成员之一，紧急赶赴上海恢复秩序。凭借对上海工业结构和干部体系的极度熟悉，江泽民在上海迅速展开工作，有条不紊地平息了潜在动乱，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与生产秩序的恢复。这次上海工作组的圆满成功，不仅向中央展示了他处理极端复杂政治局面的手腕，也为他9年后以市长身份重返深城，并最终走向权力巅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资本。1979年，随着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并决定鼓励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迎来了他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1980年，在伯乐汪道涵的举荐下，江泽民被副总理古牧委以重任，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是一个副部级的职位。他的核心使命是确保这些特区在增加经济繁荣的同时，不成为外国意识形态的管道。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1980年，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对包括泰国、新加坡、墨西哥和爱尔兰在内的12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进行了长达40天的深度考察。特别是在1980年10月底，他对爱尔兰香农开发区的考察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详细调研了当地的外资管理模式。考察归来后，江泽民提交了一份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且具有开拓性的报告。他建议给予地方政府授权，允许其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并保留外汇，甚至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拥有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的权利。这份报告的内容虽然最初在党内保守派中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但其基于实证调研的务实逻辑深深打动了邓小平，使江泽民被视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早期执行者。随后，他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该条例的批准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在法律层面诞生。1982年，在古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的举荐下，江泽民离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出任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并于1983年升任部长。在这一专业对口的岗位上，他展现出典型的技术官僚视野。面对当时中国电子工业落后世界约15年的现实，他提出了著名的翻三番发展目标。到2000年，电子工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增长8倍。在任内，江泽民主持制定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划，并将集成电路、 计算机和通信系统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使电子工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与国防建设。他还主张采用国际通行标准，逐步取代当时封闭落后的苏联体系标准，为中国工业与全球接轨奠定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子与航天产业开始明显加速发展。1984年，长征3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第5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同年，江泽民在中共12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后备行列。1985年，上海正处于一个尴尬的低谷期，其在1980年至1983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尽管这里曾经是辉煌的远东第一城，但经过中共建政以来近40年的摧残，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以及严重的财政压力，上海正处于塌陷之中。同年，恰逢汪道涵市长任满，当时上海民间认为他年事已高，施政风格缺乏活力，于是中央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时任副总理万里向汪道涵征询意见，不出意料的，他继续推荐了故人之子江泽民。江泽民的到来并非伴随着全城的欢呼，反而引发了不少质疑。由于他博学外向，喜欢展示外语才华和艺术修养，且在公共场合表现活跃，上海的部分批评者和官员私下给他起了一个刻薄的绰号“花盆”，意指他好看但没用。面对偏见与积重难返的城市，陈科江泽民展现了技术官僚的务实与条理。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打破常规，明确宣布上海发展的三大支柱战略，即大规模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开发与人才培训。江泽民深知，上海若要重塑辉煌，必须打破黄浦江的限制，寻找新的战略空间。他主持制定了跨世纪的上海总体规划，该规划于1986年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规划不仅确立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的远景，更首次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勾勒出了浦东新区的宏伟蓝图。为了给未来的浦东新区奠定物理基础，江泽民主政期间，上海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革命。他推动新建了上海火车站，扩建了虹桥国际机场，并修建了现代化的客运码头及横跨黄浦江的大桥。为了筹措庞大的建设资金，他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32亿美元用于地铁、桥梁等基础建设，展现了过人的融资与统筹能力。与此同时，江泽民利用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外向性格，将上海推向世界舞台。1986年，他以市长身份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他在豫园这座拥有400年历史的园林中为女王斟茶，并用英语与其交流。这种自信且国际化的外交风格极大提升了上海在国际资本眼中的形象。江泽民明白，领导人的形象就是城市的软实力。他通过这种人性化的公关，缓解了外资对中国改革开放不确定性的担忧。在处理宏观蓝图的同时，江泽民对民生琐事也有一种近乎执着的关注。当时上海市民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副食品供应紧张，物价波动剧烈。江泽民亲自挂帅，主导创立了著名的菜篮子工程。他曾多次深入郊区农村调研生猪养殖和蔬菜种植，甚至亲自到菜场了解菜价，坚持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供应体系，确保市民每天都能吃到新鲜廉价的蔬菜。由于江泽民常常在政府食堂简单的吃一碗汤面，并借此与身边的干部谈论民生细节，上海民间逐渐给他起了一个雅号“面条市长”。无论这种做法究竟是政客有意营造的形象，还是江泽民本人的生活习惯，至少在那个年代，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中共新一代官员仍然愿意努力塑造一种亲民、务实的公共形象。这种姿态与当下习近平时代早已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中共官员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87年，江泽民在政治上的稳健与在上海的治理成效获得了元老层的认可。 他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成为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者。1988年，朱镕基接替他出任市长，两人开启了默契的江朱合作时代。朱镕基以强势高效的作风主抓行政与经济改革，而江泽民则统筹全局，负责政治协调与宏观规划。两人性格南辕北辙，却在工作中相处融洽，这对政治同盟一直持续到他们共同执掌整个中国。1986年冬，一场大规模的八六学潮在上海爆发，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中首个严峻的稳定性考验。当时的抗议活动从北京蔓延至上海，十几所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加快民主法治进程和经济自由。在上海游行人数最多的一周里，每日参加者达数万人之众，甚至在校园内重新出现了早已被禁止的文革式大字报。面对要求政府改革的学生，江泽民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教条官僚的柔性智慧。1986年12月，江泽民亲自前往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安抚学生。在校园里，他看到一张贴着林肯格底斯堡演说引文的海报，随即便走上讲台，在激动的学生面前用流利的英文脱稿背诵了演说全文。他通过这种方式向学生传递了一个的信号，他理解并尊重学生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中共的框架内进行。这次名场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演说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使这次大规模示威最终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结束。江泽民这种既有政治头脑又能避免流血冲突的处理方式，深深打动了邓小平等党内元老。邓小平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懂政治且在复杂局势下表现稳健的接班人选，这一评价为江泽民后来进入北京权力核心奠定了关键的信誉基础。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学学生冲入天安门广场，打出条幅，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与新闻自由。很快，这场悼念活动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始出现游行示威。上海市政府随即提高警惕，试图控制局势，防止事态失控。与此同时，上海由亲本利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持续报道学生游行，并计划刊发悼念胡耀邦的专版，其中包含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的文章，还涉及老人政治以及胡耀邦非正常下台等敏感议题。《世界经济导报》在当时以倡导民主自由著称，是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言论极有可能触动邓小平的政治禁忌，存在极高风险。他最初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处理此事，只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志立调查情况，并邀请导报名誉主编汪道涵出面劝说亲本利删减敏感内容。然而，导报最终仍以未经修改的版本出版，这一举动激怒了江泽民。随后，江泽民果断采取强硬措施，中共上海市委宣布解除亲本利的职务，并派出整顿小组全面接管报社，随后停刊《世界经济导报》。这一行动在上海乃至全国舆论界引发巨大震动，整肃导报的决定迅速激化社会情绪，上海高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该报。五月初，上海学生为抗议整肃行动举行游行示威。5月3日，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参加抗议，要求撤销处分，并罢免江泽民的市委书记职务。随后一周内，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参与人数一度达到10万以上。上海市政府台阶前绝食抗议的学生也一度超过450人。与此同时，北京局势也不断升级。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江泽民随即在上海召开万名党员大会，要求学习社论精神。虽然北京方面在三天内收到36份报告，普遍认为这一动乱定性过高，但政治对抗已难以回头。在党内，这一问题同样引发严重分歧。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上海市委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认为江泽民把问题复杂化了。5月10日，江泽民向赵子阳提出缓和矛盾的设想，并获得一定认同。但赵子阳仍坚持上海的问题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于是江泽民返回上海，试图平息风波。5月16日，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上甚至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然而同一天，北京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大事。赵子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透露，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这一表态使邓小平与赵子阳之间的裂痕迅速加深。客观来说，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江泽民显然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选择维护威权体制的稳定。然而从党内政治的结果来看，这次整肃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却被党内元老陈云和李先念视为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表现。在他们看来，江泽民在关键时刻递交了一份合格的政治投名状，证明他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捍卫党的领导权。1989年5月20日，中国政局进入最惊心动魄的阶段。当天上午，邓小平在驻地与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等人开会，提出由江泽民出任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紧急通知，立即乘专机赶往北京。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他被直接带往邓小平在西山的别墅。邓小平当面提出由他接任总书记，这一决定令江泽民倍感压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心中只有一句话，高处不胜寒。会议结束后，国家主席杨尚昆又交给江泽民一项关键任务，设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留在上海。虽然我们都知道人大只是中共控制的橡皮图章，但毕竟在法理上，全国人大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按照法律程序，万里有能力通过人大推翻戒严令，其态度至关重要。江泽民随后在机场接应万里，并亲手递上邓小平的亲笔信，同时明确表示，如果万里不同意中央决定，他将被扣留在上海。这意味着万里其实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最终5月27日，万里公开声明支持中央颁布戒严令，堵住了最后一道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窗口。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调往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让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最终6月4日，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开枪，造成了现代历史上最血腥的镇压事件之一。在六四事件以武力结束后，北京局势尘埃落定，而上海在处理学生运动时相对克制，鲜有大规模武力冲突，同时又在整肃导报问题上表现出坚决态度。江泽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经验和技术背景，再加上他没有明显派系的小团体特征，使他逐渐获得党内元老的认可。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下，江泽民被确定为新的接班人。这一安排被视为邓小平阵线与陈云阵线之间的一种政治妥协，而赵子阳则因与元老们发生严重分歧，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余生。1989年6月24日，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时刻之一，中共13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取代赵子阳，成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任命不仅让世界感到震惊，甚至也超出了江泽民本人的预料。这位原本准备回上海交通大学教书退休的技术官僚，就这样在历史的飓风中被推向权力顶峰，开启了长达13年的最高领导人生涯。加冕初期的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政治孤立。西方媒体最初普遍将他视为一个临时性的继任者或过渡性人物，认为他无法在失去邓小平庇护后生存太久。在党内，一些保守派和地方诸侯私下对他颇有微词，讽刺他是跟随政局波动的气候表，或者沿用了他在上海时期的绰号“花盆”，意指其外表博学外向，但缺乏实权。 仅仅是元老们的代管员。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江泽民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生存策略，低调、谦虚，并严格遵循多请示少主张的准则。在公共场合，他表现得异常稳健且刻板，经常由于担心失言而只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件。1993年首次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他甚至大部分时间都在照本宣科。这种隐忍是他作为政治博弈生还者的智慧体现。在杨尚昆、杨白冰等军内强势人物的阴影下，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不具威胁性，以换取政治生存的时间。中南海的孤寂是这段岁月江泽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其他拥有深厚班底的领导人不同，江泽民只带了极少数亲信，如秘书贾廷安和随后调京的曾庆红进入中央。他在北京几乎没有自己的网络，当时他的家人仍留在上海。王冶平在得知他要进京任职时，甚至忧虑的失声痛哭。初入红墙，江泽民甚至对中南海内部复杂的地形和各机构的权力逻辑感到陌生。为了在混乱中确立新的秩序，并回应民众对腐败的不满，江泽民在新班子成立之初便迅速抓住了一个能够凝聚民意的抓手。在13届四中全会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七件事，将整治党内腐败列为首要任务，并要求中央领导层必须率先垂范，带头执行。这种带有明显务实色彩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他儿皇帝身份的轻视，也让外界看到这位突然登上权力顶峰的技术官僚，至少具备一名管理者应有的纪律意识与组织能力。在意识形态层面，江泽民则迅速确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基调。当时正值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的巨大外部冲击期，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迅速瓦解。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感受到了改朝换代的危机。为此，他在政治思想领域几乎完全抛弃了过去残留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反此前硬着陆经济、软着陆政治的政策偏差，并持续增加对宣传系统的资源投入，将意识形态部门视为捍卫政权安全的重要工具。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当习近平登上权力顶峰时，历史似乎出现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回响。2012年前后，习近平在外界眼中同样被视为一个过渡性接班人。彼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仍然受到前朝元老既有派系以及军内复杂力量的多重制约，习近平并未被普遍认为拥有绝对权威。面对这种局面，习近平采取的路径与当年的江泽民颇为相似，在最初阶段保持低调与隐忍，随后迅速祭出反腐这面政治上几乎无人能够反对的旗帜。反腐在表面上是回应社会长期积累的强烈不满，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极具正当性的行动工具。借助这面旗帜，习近平不仅赢得了舆论支持，也逐步清理了潜在的政治对手。从薄熙来案到随后席卷军队与政法系统的大规模整肃，反腐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深刻重塑权力结构的政治行动。通过这一过程，习近平最终完成了对党政军关键权力节点的全面掌控。将这两段相隔数十年的历史放在一起观察，不难发现其中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共权力体系内部，一位初登大位、基础尚不稳固的领导人，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具有高度政治正当性的行动来巩固自身地位，而反腐恰恰成为最合适的工具，既可以赢得民意，又可以在体制内部清除潜在威胁。这种路径的重复本质上反映出中共威权体制内部的一种深层路径依赖，只要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不发生改变，任何人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被同样的权力机制所吞噬。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制衡力量，人们唯一能够寄望的只剩下最高领导人个人的理性、良知与克制。而当一个国家的命运被寄托在个人品格之上时，这本身也正是威权体制最危险的困境。1992年初，江泽民正处于执政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中。自1989年接任总书记以来，他在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保守主义阴影下步履维艰。当时的政策重心倾向于防止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整肃，导致经济改革陷入停滞。这种向左转的趋势引起了以名义上退休的邓小平的极大不满。1991年初， 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便曾间接敲打江泽民，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但这次讲话在当时被江泽民控制的中央媒体所忽略。这场著名的南方谈话实质上是邓小平向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发出的黄牌警告。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等地多次强调改革步伐不够快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最令江泽民感到政治脊梁发凉的瞬间是邓小平在珠海秘密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刘华清和杨白冰等军委核心人物，唯独绕过了身为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这次珠海军事会议传达了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铁腕信号，暗示如果江泽民不能果断转向改革，军队将支持新的人选，如朱镕基取而代之。面对这种政治绝境，江泽民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他迅速意识到仅靠保守派元老的支持已无法维持权力，必须完全倒向邓小平的改革路线。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巨大的压力下发表社论，响应邓小平，标志着江泽民正式开始了这一场关乎生死的政治转向，由此开启了从保守派代理人向改革接班人的华丽蜕变。1992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深刻落实邓小平谈话精神，公开批判左的错误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阻力。这次讲话为即将召开的14大定下了基调，标志着他成功赢回了邓小平的信任。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14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突破性理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越，他将中国长期以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彻底推向了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这一术语，江泽民巧妙地在维持社会主义体制与引入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内合法化。十四大的召开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更在组织上巩固了江泽民的权力。江泽民提拔了大量他在上海时期的旧部，如吴邦国、曾庆红等进入中央，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此外，他废除了元老云集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标志着元老干政时代的正式落幕，他的个人决定权与领导灵活性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年，中国 GDP 增长率飙升至 12.8%，这种通过高速增长带来的政权合法性使江泽民最终摆脱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确立了其作为中国转型期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虽然战略转向已完成，但江泽民手中仍握着一根最尖锐的刺，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对军权的绝对掌控。作为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内几乎没有根基，杨氏兄弟不仅在十四大前夕私自召集46名将领开会商讨人事调整，甚至拟定了一份百人提拔名单要求江泽民审批，这在政治上无异于架空与挑战。在首席军师曾庆红的协助下，江泽民发动了精准的反击，他们利用杨家兄弟在军中伟大不掉的态势，通过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和元老搏一搏，向病中的邓小平传递了致命的黑材料。这些材料重点触动了邓小平的两大忌讳，一是杨家将涉嫌兵变夺权，二是杨尚昆曾私下表示要为六四事件平反。对于邓小平而言，防止六四被翻案是其晚年的核心心理防线。杨尚昆关于六四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错误的言论，彻底激怒了邓小平。为了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不会在身死后被推翻，邓小平最终决定自断双臂，在1992年十四大上彻底移除了杨家兄弟的所有职权。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以江泽民的全面胜利告终，他不仅接替杨尚昆出任国家主席，更借机清除了军内的杨家将派系，提拔了张万年、迟浩田等忠于自己的将领，真正开启了在军内培植班底的进程。至此，江泽民终于完成了从傀儡总书记向实权核心的蜕变。他在十四大上引用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正是这一段政治豪赌的真实心理写照。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江泽民在1993年任命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宏观调控并整治金融乱象。朱镕基以雷厉风行的作风主导了这场内政攻坚，而江泽民则在政治宏观层面提供坚实的支撑，由此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江朱体制。这一时期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分税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确保了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调控能力。而在国企改革方面，体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通过改组、兼并和私有化，将资源集中于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型企业，同时允许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竞争。这些改革虽然从长远上看为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奠定了基础，但其过程充满阵痛。为了打破铁饭碗，大量不景气的国企被关闭或裁撤，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下岗潮，初步涉及约4000万职工。尽管失业率一度飙升，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极限考验，但在江朱体制的铁腕推进下，中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平均每年 8% 以上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全球融入的关键跨越。然而，在宏观增长数字的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真实而沉重的代价。对许多国企工人而言，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更是生活的全部依托。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乃至日常供应都与单位体系紧密绑定。在东北、华北等传统工业地区，大量老工业城市因此迅速陷入衰败。曾经灯火通明的厂区变得荒草丛生，家属区里到处是失业工人徘徊的身影。一些家庭为了维持生计，只能摆地摊、拉三轮、做零工。许多曾经被视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人，在一夜之间跌入社会边缘。9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频繁出现因拖欠工资、社保断缴而引发的工人集体上访与抗议事件，成为那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社会景象。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场阵痛确实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塑提供了空间，也为随后20年的高速增长腾出了制度条件。但对于那4000万被时代洪流卷走的下岗工人而言，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是抽象的结构调整，而是一段真实而漫长的生活坠落。这场改革既塑造了中国后来崛起的经济基础，也在社会记忆中留下了一道至今仍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在推进经济攻坚的同时，江泽民深刻意识到腐败问题若不解决，将动摇执政根基，且地方诸侯的权力过大已威胁到中央权威。1995年爆发的陈希同案不仅是一场铁腕肃贪行动，更是江泽民确立核心绝对权威的关键意义。当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将北京经营得如同独立王国，不仅在政治上公然挑战江泽民，甚至联合多位地方诸侯致信邓小平，意图通过人事博弈撤换江泽民。1995年4月，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案发在怀柔自杀，江泽民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下令彻查。随后，陈希同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被撤职，并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案的震荡波及全国，打破了刑不上政治局的潜规则，震慑了那些伟大不掉的地方势力和日益傲慢的太子党阶层。通过查办此案，江泽民不仅清理了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更借机向外界展示了他对中国政坛的掌控力。自此之后，党内精英层对江泽民核心地位的质疑声逐渐平息，他的治国理政方针得以在中央到地方得到更彻底的执行。江泽民在权力稳固后处理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扭转自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队经商乱象。到90年代中期，军队卷入商业活动的深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从矿产开采到电信业务，甚至涉足走私，这不仅腐蚀了军魂，导致士气低落，也使得中央财政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被基层利益集团蚕食。1998年7月，在江泽民的强力主导下，中央正式宣布，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部门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意味着军队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将其经营的数千家企业全数移交地方或彻底关停。 尽管面临军内利益阶层的巨大阻力，江泽民凭借此前在杨家将事件中建立的军权根基，坚决落实了这一禁令，迫使解放军回归防务本职。1995年至1996年，江泽民迎来了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危机缘起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一举动被北京视为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挑衅，直接导致原本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江泽民下令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水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导弹发射测试和军事演习。这场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在1996年3月台湾首次领导人直选前夕达到了顶点。当时美国政府通过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海附近水域进行巡航，局势一度处于战争边缘。面对军事示威与国际制裁的双重压力，江泽民被迫在演习后主动选择降级，以避免直接冲突。另一方面，这场危机促使江泽民意识到解放军的战力代差。虽然在台海问题上吃瘪，但在香港，江泽民达到了自己历史地位的巅峰。1997年7月1日零时，江泽民站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演讲台上，宣告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着英国米字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畔升起，这座在一个半世纪前因鸦片战争而失去的城市正式回归中国的政治版图。如果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一时刻的意义远远超出一次普通的主权交接。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史观中，开疆拓土始终被视为评判君主功业的重要标准。无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是汉武帝开拓西域，亦或清代完成对新疆、西藏的整合，版图的扩展往往被视作统治者最显赫的历史功绩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在历史上显得颇为幸运。香港回归并非始于他的时代，早在1980年代，相关谈判已由邓小平主导完成，中英联合声明也早已签署。但历史的戏剧性恰恰在于，真正见证并主持这一仪式的人却是江泽民。当时间指针走到1997年，这一象征着近代民族屈辱终结的重要时刻，最终落在了他的任期之内。因此，在官方叙事与民族主义情绪的交汇中，香港回归逐渐被塑造成中国收复失地的历史节点，而江泽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历史瞬间的见证者与象征者。对于一个在1989年政治风暴中仓促登上最高权力位置的领导人来说，这样一场具有强烈民族情绪与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政治合法性。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回归不仅巩固了江泽民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也为他的执政时期留下了一项极具象征性的民族主义功绩。在许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这一画面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领导人，恰好在历史的时间节点上成为收回失地的见证者。1989年后，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冰点，中国被西方部分舆论视为被排斥的国家。江泽民明白，要实现中国的长远发展，必须修复与全球最强国家的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历史性的首脑峰会。与1993年那次会见时的谨小慎微不同，这一次在白宫南草坪，江泽民与克林顿并肩漫步，并在随后的哈佛大学演说中用英文展示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介绍。他在访问中既能与克林顿直播辩论人权与民主的差异，也能在宴会上展示他的才艺。这种长者风采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美国公众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恐惧感。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已清楚，不用说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即使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作为仅剩的几个共产党制国家之一，中共内部也开始重新思考执政合法性的问题。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七一讲话中，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区。按照传统的革命叙事，中共被定义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资本家被视为剥削阶级成员，而江泽民则提出，评价一个人政治上是否先进，不应只看其财产多少，而要看其财产来源、思想表现以及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共开始主动吸纳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企业家群体和新社会阶层，使他们成为体制内部的支持力量。尽管这一做法在党内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对，甚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但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最终被正式写入党章。在意识形态开放的另一面，江泽民在维护政治秩序方面却表现出极为强硬的一面。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进行集体上访。原本法轮功在中国境内可以传播，甚至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扶持，但面对这一突然出现的大规模组织化行动，江泽民认为该组织已经对中共安全构成威胁。同年6月，中央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相关事务，并于7月启动全国范围的取缔行动。通过大规模逮捕、宣传攻势以及强制转化，中共试图彻底消除法轮功的社会影响。这一行动同时也成为其执政时期最具争议的政治决策之一，并直到今天依然余波不断。在经济领域，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江泽民执政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果之一。中国为此经历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在谈判最后阶段，江泽民与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密切配合，朱镕基负责一线复杂而艰难的技术谈判，而江泽民则在政治层面给予坚定支持。加入 WTO 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关税、市场准入以及产业开放等方面做出重大让步，这在国内曾引发不少争议，但江泽民始终认为只有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转折点。入世之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在随后十多年里保持高速增长，奠定了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江泽民执政时期的外交环境同样充满挑战。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三名中国记者死亡。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发强烈愤怒，大规模反美示威席卷全国。江泽民在公开场合严厉谴责美国，但在实际决策中依然坚持避免冲突升级，因为他认为中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2001年4月，南海撞击事件再次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一架美国 EP-3 侦察机与中国战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碰撞，中国飞行员王伟失踪，事件一度引发严重外交危机。面对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的强硬态度，江泽民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最终，双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同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江泽民迅速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慰问，并支持联合国的反恐决议。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在前往阿富汗进行打击任务途中，甚至在香港停靠进行补给。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使中美关系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缓和，也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在周边外交问题上，江泽民的历史评价一直充满争议，甚至可以说毁誉参半。冷战结束后，中苏对峙格局消失，北京开始尝试通过一系列谈判方式试图解决历史边界争议。从1991年开始，江泽民分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人签署多个中俄外交条约，以条约形式确认两国国界。中俄之间约 98% 的争议边界问题是在江泽民任内通过谈判完成划定。然而，这些协议在中国国内长期引发巨大争议。这些边界谈判实际上等于正式承认了。 自沙俄时代以来，俄罗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从而在法律上放弃了对外东北等历史领土的主张。若将清朝时期被沙俄吞并的地区全部计算在内，中共建政后失去的领土面积，即使不算外蒙古，也高达344万平方公里。而江泽民通过签署边界协议，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一既成现实，使这些领土争议彻底成为历史问题。这一决定被视为中国在近代以来最彻底的一次领土让步，也是中共再一次背叛中国，在外交上丧权辱国的历史事件。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进与越南的边界谈判。冷战时期的中越冲突在1990年代逐渐结束，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经过多年谈判，中越陆地边界最终完成划定，并在北部湾划定海上分界线。2000年12月25日，江泽民代表中国与越南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历史上本属于中国的浮水洲岛划归越南，同时重新划定北部湾海域渔业范围。协议实施后，中国传统渔场明显缩小，仅广东一省就减少约 3.2 万平方公里作业海域，占传统渔场的一半以上。类似争议还出现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谈判中。2002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署边界协议。按照协议，中国获得约1000平方公里土地，但同时也放弃了对帕米尔高原争议地区 96.5% 的绝大部分领土。因此，在江泽民时期，中国通过一系列边界谈判，基本解决了与俄罗斯、中亚国家以及越南之间的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协议确实消除了中国北方和西部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使中国能够将战略资源更多集中于经济发展。然而，在国家领土层面，等于永久放弃了对外东北等大片历史领土的主张，这也使得江泽民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评价始终伴随着出卖领土的争议。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大被视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和平、有序且规范的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在此之前，中共的权力更迭往往伴随着政治动荡或非正常程序，而江泽民在这一时刻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由胡锦涛接任，向国内外传递了政权稳定性的强烈信号。然而，这种交接并非权力的彻底真空。江泽民在卸任总书记的同时，通过精密的人事布局留下了深远的政治余晖。在十六大产生的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6人被认为属于他的上海帮或亲信，这确保了江泽民的政策意图和政治影响力能够跨越任期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江湖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即胡锦涛在当时并不被视为像毛泽东那样的领导核心，且重大决策仍需咨询江泽民的意见。这种老带新的格局虽然保障了政策的连贯性，但也为后续的二元权力结构埋下了伏笔。在十六大卸任党内最高职务后，江泽民并未交出所有权力，江泽民留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官方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繁重任务，这一安排旨在扶上马送一程，协助新任领导人稳固军权并确保过渡期的绝对安全。这种留任模式模仿了当年邓小平交权时的先例，但在21世纪的政治语境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留任期间，外界关于双重领导或垂帘听政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这种安排干扰了权力的制度化运行。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危机初期，江泽民的缄默与胡锦涛的活跃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关于谁才是真正掌权者的猜测。这种权力的重叠在军内也产生了微妙的反应。2003年3月11日，解放军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引用军队代表的话称，只有一个中心是忠诚，有两个中心就会产生问题。这一言论被广泛视为军方内部对二元中心格局的含蓄警告和对江泽民继续留任的不满。2004年9月，在中共16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78岁的江泽民致信中央政治局，主动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此举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随后，全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由胡锦涛接任该职。2005年3月，江泽民正式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这一最后的政府职衔，标志着其政治生涯在法律程序上的彻底终结。随着这些职位的腾挪，所谓的江泽民时代从1989年至2004年正式拉下了帷幕，使胡锦涛得以在名义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执政周期。2005年3月，卸下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后，江泽民正式开启了其全退生活。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其公寓位于他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附近。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间，虽然江泽民已无官方职务，但他依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幕后身影。在重大政治与礼仪场合，他频繁高光出镜，其礼宾排名长期紧随胡锦涛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江泽民在主席台上的亮相被视为其作为国家软实力象征的延续。2009年建国60周年大阅兵时，他身着深色西装站立在胡锦涛身旁，这一画面清晰地向外界展示了江湖痛况所代表的政权延续性与政局稳定性。更具政治实质意义的是，江泽民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的造王者作用，而这将成为江泽民晚节不保的最大政治错误。他在2007年十七大上挑选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继任者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习近平则被视为各方利益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2012年十八大前夕，尽管已86岁高龄，江泽民依然通过广泛的幕后磋商，成功将多名属于其上海帮的亲信，如张德江、余正生等安插进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会在余下的岁月中，虽然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愈发稀少，但每一次亮相都具有定格时代的意义。2019年10月1日，93岁的江泽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建国70周年大阅兵，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当时他已步履艰难，需人搀扶，但他依然坚持站在城楼上检阅他曾掌管15年的这支军队，完成了他作为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对历史的最后一次告别。2022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96岁，标志着一个充满复杂性与活力的时代正式谢幕。2022年12月11日，遵照江泽民本人生前遗愿及其亲属遗愿，他的骨灰由扬州舰护送，在上海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这一选择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扬州舰代表了他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乡，而长江入海口则是他主政并走向权力巅峰的起点。上海，这种不留骨灰、不见墓地、魂归江海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下被视为一种极致的高风亮节。江泽民在2022年的逝世，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社交媒体时代离世的退休最高领导人。这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互联网用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官方的话语体系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多维度的解析与评价。这种被称为摩哈文化的亚文化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他在位期间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媒体瞬间，其中最核心的素材莫过于2000年10月他在北京会见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因不满香港记者张宝华关于中央钦点的追问而当众发飙的视频。这段视频记录了他快步走进记者席，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混合指责记者的真实瞬间，打破了以往中国领导人刻板深沉的既定形象。早期互联网民开始挖掘这些具有槽点的影像，并根据江泽民标志性的硕大黑框眼镜和提到腰线以上的高腰裤外形，戏谑地将其与两栖动物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蛤蟆这一绰号。最初，这种绰号带有一定的嘲讽与消解权威的意味，并在网络论坛中衍生出大量以此为蓝本的表情包和迷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发生了显著的扭转，从初期的暴力嘲讽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戏谑色彩的温情怀旧。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群体构成，大量从未在江泽民执政时期生活过或是当时年纪尚幼的90后与00后青年成为了摩哈的主力军。 这些网民开始通过挖掘历史碎片，将他重新塑造成一位博学多才且具有真性情的长者。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江泽民在外交场合随性地掏出梳子里头，在国宴上高歌或游泳的举动，不再是不知体统，而是一种极具亲和力和自信的展现。这种亚文化的兴起，实质上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具有鲜明个性的领袖形象的一种审美补偿与政治解构。摩哈文化的盛行，其底层逻辑并不仅是对江泽民个人的崇拜，而更多源于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与对比。许多中国人在致敬江泽民时，往往会刻意将其执政风格与习近平的保守、肃穆进行对比。我们所怀念的或许并非江泽民本人，而是那个被称为黄金十年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全面拥抱全球化且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终极荒谬。随着江泽民的谢幕，他在海内外中文社群中的声望反而水涨船高，以一种近乎神格化的方式被重新审视。俗话说，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这种对往昔的集体追忆，本质上是公众在当下现实压抑下的一种心理折射。江泽民作为当年挑选习近平作为接班人的关键推手，注定了他与后者的名字将被永久绑定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极其讽刺的是，尽管习近平在官方宣传层面对江泽民给予了极尽哀荣的评价，但在实际执政中，他几乎全盘否定并推翻了邓江湖三代领导人。辛苦建立的政治游戏规则，他悍然修宪，不仅终结了集体领导体制，更在内政外交上展现出远逊于前几任领导人的平庸与拙劣。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这三代领导人接力执政数十年，坐拥着中国发展的红利与转型的窗口，却始终无人愿意或能够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他们始终将权力维稳置于国家现代化之上，这种权力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当政治体制缺乏制衡时，最无能、最激进的个体反而最容易通过权谋手段独揽大权，登顶权力巅峰。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习近平的崛起铺平道路，或许正是江泽民传奇人生中最令人扼腕的灰暗一页。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事安排的失误，更是一个时代由于政治傲慢而犯下的根本性错判。而这个以全中国14亿人民福祉为代价的巨大错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抹平。它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未来之上，恐怕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漫长努力，才能从这片倒行逆施的废墟中重新修复。